张伯林问：“张祥阁在家吗？”“
在家，
在家。”“住在什么地方？”“
就在那小独楼啊，靠着东面，正招待客人。”“
哪来的客人？”“
都是大买卖家的东家和经理，可能呢也耍钱呢。”“
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人？”“
没了，就是家属，还有我们总经理的夫人，还俩孩子，还有一个保姆，还有一个常使唤的老孙，别的人没了。”“
有没有紧急电话和电铃？”“
有，有，客厅里、卧室各地方都有，都在那桌子角安着。”
张作霖把这些事儿全摸清楚了，把他嘴给他堵上，留下俩人在这看着，愚者的，就好像猫抓老鼠相似，是直扑小毒楼。但是一推呀，门开着呢。你想，外边有高大的围墙，大门还有门卫，这门还用关吗？从来就没出过事儿，这也是粗心大意啊。张作霖在门上又留了两个人，让胡老板领着几个弟兄在外边巡逻放哨。他带着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刘小春四个人拉门进了屋，直接到东大厅。这东大厅放明刷亮，人家这有电灯照到屋里头，每个角落吊根针都能找着，而且宽阔豪华的大厅正中央摆着一张八仙桌，铺着刷白的白台布，四个人各把一面正在这儿打牌，一副象牙的麻将稀里哗啦直响。借着电灯一照，这四位都是秃头亮饼，膘满肉肥呀。正座上边坐着一个人，能有40岁左右，雪白的汗衫，打着领结、领带、背带、西服裤子，下巴看不清楚，手上戴着锃明刷亮的宝石戒指，嘴里头叼着蜜蜡的烟的嘴儿，插着洋烟卷儿，满面春风，连说带笑的正在这洗牌。那三位看年纪都超过60岁以上，一个个脑门子倍儿亮，什么模样？张作霖没心细看，再一瞅旁边站着个人，挺大个，能有50来岁，服装打扮就是个下人，在这儿伺候局的，给大家倒倒水呀、啊，包几个橘子啊，打打苹果皮呀、啊。打杂的很可能是门卫说的那个常使唤的人老孙。这屋里就五个人，张作霖冲着这哥几个一使眼色，推门他们进来了，那动作那个麻利呀，一人把一个把枪一指，别闹，你说这不飞来横祸吗？在座的人根本都没合计这事儿，这简直是神话一般的，大大出乎意料之外。当他们发现有几个陌生人眼露凶光，提着手枪把他们顶住的一刹那，简直是魂飞天外。别闹，站起来！ 包括那个老孙在内，五人靠墙一溜全站好了。张作霖横拎着枪，先把那大个子叫过来，过来。
是，
姓什么？
姓孙。
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下人，我在这正牢记。
到那边站去，不许动！胆敢喊叫，心崩了你！
我不敢动，就是。
这位好像没尿裤子，站到旁边去了。张作霖拽出一个胖子来，你瞅这胖子脸上的肉奔奔直蹦，那汗珠子比黄豆厉害吧，体如筛糠。
饶命，好汉爷爷饶命，好汉爷爷饶命。
少说废话，你姓什么？
免贵姓崔。
你是哪的？
我们家开私房的。
哼，崔老板。张若琳在他身上一划拉，翻出一块金表来，身上没有家伙，把表又给了他，那边去，靠墙站，不准宣战，
听着。
他过去了，张若琳又叫过一个人，一瞅这位十足的烟鬼，眼圈青的，嘴唇是黑的，不过穿绸果缎，那也是最有钱的人家。一问他，丝绸厂的总经理，翻翻身上，除了有点钱，没别的，让他站过一旁。又叫过一个来，造纸厂的，他们家开了好几个买卖，身上也没家伙，让他也站到那边去。张作霖想剩下一个了，就是穿汗衫西服裤的这位，甭问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，张香葛。喂，这人真是张香葛。转过身来冲着张作霖一点头，朋友，弟兄们，张某人是交朋友的人，甭问，新年正月，弟兄们手头可能有点不富裕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只管张嘴，只要开出个数目来，我绝不难为你们，要什么我给什么，大家何必动怒呢？请坐，请坐。张作霖冲着他点了点头，请问您就是张祥可，张董事长吗？啊，不错，正是鄙人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找你来的，咱们是做个朋友呢，还是做个冤家？自然是愿意交朋友了，不过这朋友怎么说，冤家又怎么讲？要是朋友，请你大开方便之门，给兄弟我一个方便，我叫你怎么办你怎么办？要是冤家，不用我解释，你比我清楚的多。张作霖说着把掌中的枪掂量掂量，
好，自然我愿意交朋友。
既然这样，咱们坐下讲话，请，
请。
张作霖就发现这个张祥葛
也害怕，也不自然，但比起那几个人来，要镇定的多，也没冒汗，比较从容。
跟张作霖对面坐下，张祥葛先把烟拿出来了，
请吸烟？
不，我不会。
那我抽一颗可以吗？
可以。 他自己点着一支。当他抽过两口之后，冲着张作霖点点头。我这位朋友，既然咱们想交朋友，我想您就不能给我太难堪。这几位都是我在奉天的挚友，到我家来串门，遇上了这种麻烦，我觉得于心不忍。我能不能请示阁下，让他们也坐下的？
好，可以。文烈三位，请坐吧。
这几位啊，连椅子都找不着了，瞅谁都撒脑袋，懵了都。好不容易把椅子找着了，规规矩矩往那儿一坐。张作霖让他们坐下之后，跟张香葛说：“张董事长，久闻大名啊，恕我冒昧，今天这么晚了来打搅你，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麻烦你给我们办点事儿。”“
行，行啊。”“
但是我斗胆问一声，您……”“
哦，问我可以。
500年前咱俩还是一家，免贵我也姓张，您台谱是
张作霖，字叫雨亭。”
张作霖没隐瞒。张香葛听着这个名太熟悉了，张作霖，
哎呀，
莫非您就是赵家庙的保险队大队长，当初大闹新民府学习双田银行的就是您吧？
不错，
你也知道这个事。哎呀，张大队长，久闻大名啊，轰雷贯耳，我羡慕的不得了，今日见着张大队长真是三生有幸。
别来这套，有幸不有幸的，你心里头别冒坏水就行。
哪能哪能，张队长你说吧，要叫我干什么？用钱您张嘴，哥几个随便拿，觉得拿不动我派车护送，钱我不在乎，我有的是钱。
你说错了，我们不是为钱。
哦，那是为什么？
想求你给办件事。你是不是李和银行的董事长又是总经理？
对呀。
你们银行是不是有20支新型的手枪？听说这种枪叫什么插缩金鸡大肚盒子枪，
对不？对呀。那种枪是世界第一流的新产品呢。莫非张大队长喜欢枪吗？
可以。
用多少你说个数，我大力支持。不够用我上德国给你买去。
哈哈哈哈，够朋友，痛快。
多了我不用。你不有20支吗？
能不能匀给我10支就足够了。
行，你什么时候用？
现在我就想用，我也不能强人所难，半夜三更的，对不对呢？这么办，我容期缓限，明天你就给办这个事儿，或者是中午，或者是过晌，枪必须拿到我们手里。另外麻烦麻烦你，子弹我们还需要1000发，能办到吗？
能。
能啊。
张家队长，这个条件不高，
那算不得什么。
这点小意思，全当我孝敬张大队长的。
往后有什么困难，您只管说。
你看这个人还真挺踏实。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。
张祥葛又抽了两口烟，就问
张大队长：“有句话，不知我当讲不当讲，
请。”
请问张队长，您用的枪有什么用啊？是喜欢玩玩啊？是想装备保险队，还是有什么用？
哎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我也不怕你走漏消息。我们打算借用这种新疆的手枪，到马路湾去砸日本宪兵队。因为我们有10名弟兄现在被押在宪兵队，没有办法，非得劫牢反狱把这人救出来，就为这个才来管你借枪。
杀了。是啊。那么您这10名弟兄怎么得罪日本人了？
日本鬼子在咱们中国横行，还用得罪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他找个什么借口也能收拾中国人呢？因为我弟兄们爱打仗，身上带俩钱儿，他们就起了疑心了，因此才给压起来。
张作霖没敢说实话，就编了这么套词儿。
哦，要那么说，问题不太大。
张队长，
那咱就拖个人要出来得了呗，那何必兴师动众，还得拿枪呢？
张队长，您听明白了啊？我不是拉屎往回坐，我绝没反悔的意思。枪是接定了，也是送定了，
我是替您担心。那日本宪兵队不知道您见过没见过？那宪兵队能打得了吗？围墙一丈多高，上面有50多高的电网啊，里边广东洋鬼子就300多人，一色是新式的装备，另外光那警犬就养着50多条，下人还有150-160个呀。对门是警察局，离着不到3里地是日本的大兵营，那里边自动报警、电铃、电话全都有啊。
张队长，
这太冒险了。张祥葛不愧是风尘老手，
面对张作霖的几支枪从容镇定，说话有条不紊。张作霖对他印象挺好，只是不知道这心里头怎么琢磨的，不能放松警惕，所以呢仔细听着。似乎这张祥葛对张作霖等人还十分关心，不但答应借给他们枪，还替张作霖出主意想办法。张作霖也很受感动啊，就问他：“董事长，你说我办这件事不稳妥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”“
有啊，仅供张大队长参考。我在奉天不是1年了，我交的朋友比较多，像这种事情嘛，托外人不行。我有个亲侄子叫张德玉，住在城内中街鼓楼西3号。他是干什么呢？他自幼就到日本去留学， 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啊，日语讲得相当好，也受到日本人的重视。现在在奉天日本人总领事馆里头办事。我提一个人，大概你有耳闻。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叫田中义一，我侄儿张德玉就给他当一等翻译官，随着田中形影不离。这田中呢，对我侄儿印象也挺好，是不是能通过他跟田中呢透透底？只要日本总领事一句话，我相信从宪兵队要出十个人来不能太费劲，是不是比您冒险砸宪兵队那要强得多呀？张作霖眼前一亮，心说真是个好主意，那当然是强得多了，那条路是没辙的办法了，但有一线之路，也不能那么冒险去。张作霖乐了，董事长真是交朋友的人，不管事情做得到做不到，冲您这句话张某感恩不尽。哟，您别客气别客气，无处不交朋友嘛，像你们这些绿林好汉我一向是非常羡慕的。张德队长，您看这样做行吗？当然行。只是刚才的话我没对你实说，既然你这么够朋友，我就不能隐瞒了。
哦，什么事？
张作霖说，我这十名弟兄啊，不是因为打架进去的，其中我有个朋友，姓什么叫什么你甭问了，他到日本妓院，由于一个女人跟日本宪兵队的教导官，这人叫三木，发生了冲突了，一时失手把三木给打死了。为这个事，其他的人也受了株连，这才被押到日本宪兵队。因此呢，我们想办法往外救这些人。您看看你这侄儿，张祥葛一听就傻眼了。
事到如今，我可如何是好？